梁启超跟康有为这爷俩主张维新，这维新是什么呢？主张君主立宪，还得保留皇上，实行两院制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，跟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正好相反，因此他们两个成了主要的矛盾。孙中山呢，高瞻远瞩，对于康有为、梁启超并不排斥。孙中山呢，总想着团结康梁二人，把维新派跟革命派融为一体，咱们携起手来并肩前进，这完全是正确的。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存有私心，对孙中山这种提法就不同意。他们认为着这种暴力革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，哪能不要皇上？要那样打起来的话，全国不就乱了套了吗？这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。因此这次到了日本，双方各造舆论，哎呀，就展开了论战啊。报纸上也连载，他们见着面也辩论，也分不出高低上下。孙中山为此挺着急，就这样派他的徒弟陈少白代表自己找康有为、梁启超谈判。陈少白非常热诚，首先见着梁启超，希望两家合作，但是遭到康梁的严词拒绝。不但他们拒不接受，另外康梁二人还提出来了，在日本的横滨成立个海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。您听这名，海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，简称保皇派，又叫保皇党。要不怎么文大期间说保皇派呢？就来源于此。咱说这康有为到处摇旗呐喊呐，得救光绪皇帝载湉。光绪皇帝是旷世英主，是中国唯一大救星，没有载湉，中国就不能生存，我四万万同胞就不能得好。这简直就是谬论，似乎这光绪皇帝是中国唯一的救星。其实这种口号掩埋不了事实啊，人们都看得很清楚，那光绪软弱的那种程度跟傀儡似的，就凭他那模样能救得了中国吗？根本这是谎言。这两派也曾经谈判过，陈少白和梁启超展开激烈的论战，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失败了。革命派主张坚决彻底帮满清皇帝给打倒，驱除鞑虏嘛，恢复中华，不能让满人统治。而他们呢，非要拉着光绪皇帝执政，这是水火不同炉啊。而且这个保皇派成立之后，康有为大肆给自己的舆论找阵地，派出很多人去拉人去，这招做的挺不光彩。哎呀，这些维新派的人四处活动，到处这么宣传，各位你们加入我们保皇党吧，哎呀太好了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您说那慈禧多大岁数了，有今天没明天的了，慈禧一死，政权就得落到光绪皇帝身上，那你们要参加了保皇党，皇上能不重用你们吗？啊，众位啊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别错过，参加保皇党吧。啊，就用这种方法拉人。另外他们还大造舆论，有的人就说参加保皇党有好处啊，你要能捐款10000银元，将来能得个世袭的官职，倘若捐款5000银元，那也行啊，将来开矿的权利给你。 你本身还能当官，咱们中国的古代布衣当将相的有几个呀？你看今儿这机会来了，大家别错过，赶紧加入吧。
哎呀，这顿宣传挖了孙中山革命派的墙角了。原来本来是兴中会的会员，呼啦有三分之一都加入了保皇派。当然了，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，怀有私心，不然的话能这么动摇吗？这件事使孙中山十分恼火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了。当时日本政府主张扶植反满团体，对中国的皇帝挺有反感，康有为则主张保皇，正好与日本政府的主张相对抗。日本政府对康有为产生了意见，马上宣布康有为是不受欢迎的人，结果在日本把他撵出去了。康有为一撂蹶子跑到英国伦敦，到了伦敦继续干自己的事儿。他是张口皇上闭口皇上，如果康有为真就抱着视为知己而死的心，这倒有情可原，其实揭开一看假的，原来康有为有自个儿的私心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慈禧一死，光绪当了皇上，掌握了实权，那么头一个有好处的就是他康有为，至少他能得个大丞相，开国元勋，除了皇上之外他是头把金交椅，名留青史，万古流芳，那有多美呀！你说要跟孙中山那么合作，孙中山肯定是头把手，我康有为弄不好就许三把手四把手，那我能干吗？那买卖不亏本的吗？另外康有为在晚年犯了个最大的错误，他在海外活动大声宣传我同意在中国搞武装运动，没有枪杆子不行，到华侨之中募捐，募了这个钱干什么？买枪炮，爱国华侨都上了当了，纷纷捐款呢、捐多少？捐了60多万元，而这些钱康有为一分钱都没往外拿，都入了他自己的私囊，他自个儿肥了。您说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？欺骗了大家呀。再者一样，康有为原来搞维新运动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进步的，也是正确的，可是以后形势变了，维新根本行不通，人家革命他还反对，他成立了保皇党，成了革命的绊脚石，就堕落成反革命。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政府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这是适应历史的潮流。可康有为是痛哭流涕，认为这是大逆不道。有一段书叫张勋伏命，这个张勋是著名的大混蛋，愚昧无知，有的地方苦似康有为。什么时代呢？他还想把中华民国给推倒，恢复满清的江山，让那溥仪登上宝座。那这件事太愚蠢了，康有为在海外听知这个消息，还千里迢迢回到北京，跑那儿朝拜溥仪，结果还封他一个什么密德院的副院长，他算捞着根稻草。结果昙花一现，没几天张勋伏笔失败了，逆潮流而动，焉有好下场？康有为自溜又跑到海外去了。后来溥仪根本什么不是，到了天津去待着去了， 落得生活无着，卖古玩活着。那时候康有为都70了，还跑到天津去朝拜溥仪皇帝，一见面顶戴花翎，还来个3拜9叩首，一切都仿照清制。您说这人有多愚昧落后？可惜呀，后来堕落成不耻人类的狗屎堆，被老百姓所抛弃。康有为真正变成孤家寡人了。70多岁以后，他一看世界变喽，我这套主张是真正行不通了。到了青岛是忧郁而死，临死的时候惨，孤孤零零，连个人问都没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再说这梁启超跟他有点不同，不同在什么地方？梁启超脑瓜活，学问底子有基础，他一看这世道不行，像我老师那死抱教条行不通，哎，眼珠一转计上心来，他想什么呢？他可比康有为聪明得多，他一想，根据目前的形势，我得把人心给笼络住，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颇受欢迎，我得怎么把孙中山掌握到我手里头？梁启超放眼一看这个时局，一瞅这总的形势，抱着自己那老教条啊，非吃亏不可。特别是眼前以孙文为首的兴中会，势力相当庞大，人心所向，会员众多。你说我就跟孙中山对立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老师就是前车之鉴，被日本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给撵走了。我再像他那样在日本，我无有立足之地啊。因此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，他就耍出来两面派，主动的找孙中山进行谈判，表现的相当诚恳。他对孙文说，说我们呢，这个主张跟你们那个主张没什么区别，可我们呢主张是走两步。第一步，首先实行君主立宪，请光绪皇帝执政，成立国会，把慈禧、刚毅、荣禄等等等全打下去，全国安定以后，我们再实行过渡，再变成民主联合政府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我的意思是避免形势变化的太快，损失太大。如果您能够谅解，我们就精诚合作。这梁启超啊，有学问，这小伙不但有才，嘴茬子还硬，随机应变，口似悬河啊，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讲，真把孙中山给迷惑住了。不但是他，连陈少白，很多兴中会的骨干都认为这梁启超是说的真的，愿意跟他合作。孙中山呢，在原则上同意他的主张，但是具体上有些分歧。但是孙中山呢，高瞻远瞩，以大局为重，在原则上就同意了。因此两大派互相谅解，达成协议。
好嘛，这协议一达成，兴中会可吃了大亏呀。这亏怎么吃的，在下文书咱们再做详细的交代。单说这梁启超让孙中山当了两派合作的会长，他自封为副会长，兴中会一部分权力被他给篡夺了。表面上他主张合作，说改良派跟革命派没啥区别，暗地之中他是大肆活动。咱们举一个例子说明，他偷着给伦敦的康有为写了封信，这封信上说的什么呢？说目前依我看，咱们有两个敌人，一个敌人就是以慈禧为一方的那些统治者，另一个敌人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。以目前的形势而论，这两个敌人尤其以孙文为重。哎，一语道破真机，可见梁启超这个合作全是虚伪的，为了笼络人心，骗取孙中山的信任，梁启超也做了点实事。首先把横滨原来的大同学校改成中西高等学校，这个学校的目的培养中国留学生，凡是到日本留学的这个学校都欢迎，食宿各方面提供的条件都挺好。由梁启超出任总教习，连课本都是他执笔密定。哎呦，他在这个学校是大讲课特讲啊，梁启超能白话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把大伙全给说服了。梁启超还亲自执笔发表了几篇有力的文章，这个文章主要是攻击慈禧的和以慈禧为代表的腐朽的满清政府。哎呀，措辞激烈，入木三分，就这几篇文章影响相当大。很多人不了解梁启超的真相，把他奉为圣人，甚至超过康有为。有那么一天，孙中山把梁启超找去了，商议一件大事。什么事呢？孙中山说了，我会的宗旨是以暴力夺取政权，舆论是不可缺少的，但是得有实际行动。你看看你在这方面能够提供哪些条件。梁启超认为是时机成熟啊。首先他表示拥护，对，应当用武装夺取政权。现在我老师在伦敦到处募捐，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款项是源源运到横滨，我们有了钱就有了一切。不过呢，我会就是差着一点儿，人员不够用。孙中山想了想，是这么办，既然咱们没有分歧，又是两派合作，我们将全力以赴。现在在长江中下游一带，我们发展了数十万群众，这些人都是哥老会的会员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单提供给你，只要你能派人到长江中下游进行活动，进行指挥，那就挺好。梁启超一听更高兴了，这可是掌握枪杆子的好机会啊。因此他派日本人叫平山周给林圭、唐才常送的信，让他们俩火速到日本来。为什么？就为这个事儿。当林圭和唐才常来了以后，梁启超把他们拉入密室，把这点事儿和盘端出，告诉唐才常，你是最有才的，我们是亲密的战友，林圭 也不例外。现在我们两派委给你重任，希望你们两个人回到国家去，在长江中下游找个适当的地方站住脚跟，按名单上所提出这些人进行联络，发展会众，准备武装暴动。梁启超的话可不多，真是鼓舞人心。唐排长和林圭乐的蹦起来多高，真正是盼望已久的事儿。现在人们都看得很清，光做那白活那不好使，唯一的得有枪杆子。为什么慈禧那么厉害？为什么革命这么难以成功？就是因为手中没有政权，没有枪杆。退一步说，如果手里的有一支武装，杀急了把它亮出来，分个你死我活，那有多痛快。另外也有必胜的把握，所以这两个人当时同意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梁启超委任唐太常为长江中下游武装暴动的总指挥，林圭为副总指挥兼任秘书长。可这武装起义叫什么名呢？首先梁启超给拟定的，如果拉出一支军队来，最好叫自立军，你就是自立军的总指挥。另外呢，咱们成立一个中国国会啊，把这国会先成立起来，吸收各方面的人才，人是越多声势越大越好。梁启超还表示，有困难没关系，我可以全力以赴支持你们，你们先回中国去搞，我呢把琐碎的事情办一办，然后跟你们并肩战斗。关于经费的问题你们放心，现在我老师正在伦敦，听说他募捐募了很多呀，募来的这些钱干什么呢？就是购买火药、枪支、弹药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们打响第一枪，这武器会源源不断给你们运到。